大家好，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我们教会成立10周年。10年是一段不短的时间，10年会发生很多事情。疫情期间网购生意发展得如火如荼，许多做别的行业不景气的人转行干送货生意，业务量直线上升。有个笑话说，有一个大学毕业的男生，他在一间公司做事儿，公司的经理看不上他，给他穿小鞋。这人他最后决定辞职了，辞职之前暗暗地对自己说，君子报仇10年不晚，男子汉说到做到。然后他指着经理说，早晚有一天你会饿得来求我。终于10年以后，昨天晚上有个经理打电话来给他了，就那经理说的，喂，我叫的外卖怎么还没送到啊，你能不能快点儿？所以人生当中有什么事能让我们等10年呢？这是个笑话。我来加拿大20年了，有一半的时间是在生命更新基金教会度过的。今年我50岁，从40岁到50岁，我人生当中最好的10年是在这里度过的。10年有很多经历，10年也有很多收获。所以今天我的正道就是以10年为主题，看一看这10年神的作为是怎么样的，神对我们的心意如何。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感谢神带领我们教会走过了10年，10年里有耕耘也有收获，10年里有失望也有惋惜，10年里有挑战也有机遇，10年里有挫折也有痛苦。无论怎样，10年里神的恩典从未离开，10年里神的工作从未停止。10年是经历神的过程，10年也是我们生命更新成长的见证。今天求主使用我的口来传扬你的大能，使这里每一位都经历你奇妙的作为，认识你，归信你，服侍你。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圣经当中也有跟10年有关的故事，今天我们就讲这个故事。刚才读经的时候已经读了一遍这个故事的一部分，就是路德记的1章1到22节。这段经文有很多人都不熟悉，我们在一起读一遍。括号里的地方我们也需要一起来朗读。我们一起来读，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10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我们人比较少今天哈，所以我请在座的人接着读，请董春华读这一页。
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坐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入你本国去。拿俄米说：我女儿们呐，回去吧，为何跟我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
好的，谢谢。下面请高山跟我一起读，因为我这边要录音，所以我跟你一起读。我女儿们呐，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既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呐，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下一页请王阿姨跟我一起读。拿俄米说：看哪，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这一页请卜京玉跟我一起读。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合成的人就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拿俄米吗？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我们括号列读，住就是甜的意思，要叫我马拉，住就是苦的意思，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最后一页请王医生跟我一起读。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即使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拿俄米和他儿妇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一家四口人跑出去开创新的生活，十年以后只剩下了一个女人拿俄米，三个男人都死了。在座可能有人对路德记不熟悉，不过这卷书只有四章，每一章20节左右，不长，很快就能看完。所以我鼓励咱们各位在主日崇拜之后啊，先迅速的看一遍路德记，然后回家再细看。这里我先大致讲一讲路德记写了什么。其实路德记的内容很简单，讲了一个以色列的家庭为了躲避饥荒，在外国摩押地区生活了10年，家里的儿子娶了两个摩押女子为妻，但10年以后两个儿子都死了，家里的妈妈拿俄米带着小儿媳妇路德回到了以色列。两个寡妇一起生活不容易，但是路德很孝顺，婆婆拿俄米也很疼她，就帮助她在收麦子的时候跟夫家的一个近亲妇人叫波阿斯建立了关系。而波阿斯因为路德美好的品行以及他自己的同情心，娶了路德为妻，他们生了个儿子叫俄贝德，让拿俄米享受天伦之乐。而俄贝德的孙子是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大卫王，换句话说，路德是大卫王的曾祖母。虽然路德是如此重要的人物，但是路德记这卷书并不仅仅是关于路德的故事。路德记第二章里主动的是路德， 在第三章里主动的是拿俄米，第四章里主动行动的是波阿斯。那么这卷书谁是主角呢？其实是神自己。路德记整卷书的关键经文是在路德记的2:12，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路德记的目的是为了显示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他最想告诉我们的是，神一直都在看顾他的子民，并为他们成就对他们有益的事。路德记其实是一卷关于神的书卷，告诉我们神掌管万有，并祝福那些投靠他的人。因此我们应该爱神，因为他是我们一切福祉的来源。除此之外，路德记当中路德、拿俄米、波阿斯三个人之间那种舍己的、充满恩慈怜悯的爱、淋漓尽致的将爱人如己的精神表现出来。所以其实我们可以从路德记当中学习到主耶稣的大诫命，就是首先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其次我们要爱人如己。所以路德记里面除了讲上帝的救赎之外，讲的是爱的故事。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路德记的第一章，是整卷书的背景信息。但是从一开始，路德记就显明了神对每件事的掌管。路德记第一章要告诉我们的第一点是，神允许灾难临到我们。一，神允许灾难临到我们。拿俄米一家四口出去，10年以后，三个男人都死了，只剩下了拿俄米一个女人。拿俄米说，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他们为什么要出去呢？因为在以色列国中出现了饥荒。拿俄米一家是属以色列犹大支派的，住在伯利恒。犹大支派地处半干燥性的陆地气候，物产丰富。伯利恒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粮食之家，或者说叫谷仓。所以那里啊物产丰富，正常情况下伯利恒土地非常的肥沃，大麦、小麦、葡萄、橄榄、无花果等农作物收获非常的丰富，人民生活富裕。但是如果缺少雨水，土地干旱，就会出现饥荒。从上下文看，那里发生饥荒的原因可能就是由于天气大旱，天上降雨不降雨，降雨多少是谁控制的呢？神。即使是今天人类的科技医疗高度发达的时代，我们对自然的控制仍然是非常的有限。世界上每一年都在不同的地区发生旱灾、洪涝灾害，饥荒始终都存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全球超过了50万人口陷入了饥荒当中。因为俄乌战争啊，俄罗斯乌克兰两国生产的这个小麦呀，本来是占全球30%的供应量，战争使得乌克兰的小麦无法出口，战争也会造成饥荒，瘟疫也会造成饥荒。今天咱们新冠病毒在全世界范围内肆虐，人类仍然深受其害。那瘟疫是由谁控制的呢？神。那神为什么允许瘟疫临到呢？不完全清楚，但圣经当中提到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人类的罪。神常常降下灾祸惩罚犯罪的人。那么以色列遭遇饥荒是他们犯罪的结果吗？也不清楚。但是在这段经文刚开始的时候，在路德记的1:1有这么一句话，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事实英文翻译成 judges， 反观就是 judge 嘛，对吧？ 是神兴起的以色列的民族领袖，对内审判裁决各种民族的事物和问题，对外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外邦敌人的辖制。世世当权的时期是从约书亚死后到以色列第一个国王扫罗被立的这个阶段。从路德记前一卷的历史书世世记，我们知道世世秉政的时候，以色列人经常受到附近民族的侵略和奴役，各个支派之间在社会、宗教、道德各个方面都一片混乱，当时他们是内忧外患，黑暗绝望。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离弃神，敬拜偶像，并且作恶，惹神发怒，所以神借外邦人攻击他们，管教他们，希望他们悔改，再次归向神，然后神就兴起士师，将他们从敌人手里拯救出来。诗记里有一句话反复的重复，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当时的饥荒不排除这是神降灾惩罚以色列人的后果。当饥荒很大的时候，住在伯利恒的犹大人以利米勒和他的妻子拿俄米带着两个儿子，一个叫马伦，一个叫基连，迁到了外国摩押，寄居在那里。这伯利恒原名叫以法他。以利米勒的意思是神是王，拿俄米这名字的意思有甜美可爱的意思，马伦的意思是虚弱，基连的意思是憔悴。可能马伦和基连的身体啊都的确不健康，否则谁会给自己的孩子取这样的名字呢？这一家人迁到了摩崖居住，想等到饥荒过去以后啊再搬回到故乡。摩崖是约旦河东的一个国家，但是这是一个小国家，但是土地肥沃，水源充足，这大片的草原一望无际，不但易于农作物的生产，而且畜牧业非常发达。摩崖没有饥荒，非常适合避难。而且摩崖人呢是罗德的后代，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子，所以摩崖人跟以色列人实际是有亲属关系的。另外这两个民族都说希伯来语，虽然有一些方言的差异，但是沟通起来很容易。这样看来，摩崖就应该是避难的最佳选择。可问题是，他们走的这条路是神所喜悦的吗？这一家人到外国避难，可十年以后家里男人都死了，剩下了三个寡妇，他们做的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呢？路德记里并没有明确地提到他们犯了什么罪，但是根据犹太人的传统记载，犹大地的饥荒是因为以色列人犯罪造成的。而以利米勒和他的两个儿子是当地的领袖，他们不但没有留下带领百姓，反倒在艰难的时期离开人民远走他乡，因此神降灾惩罚他们。我们不知道这是否属实，但是可以知道以利米勒这一家人是当地的名人，因为拿俄米从摩崖回到伯利恒以后，全城人看到他愁苦的样子都感到惊讶，换句话说全城的人都认识他。另外拿俄米的两个儿子娶了两个摩崖女子为妻，而不是以色列女子。摩崖人敬拜的是假神基摩，他们祭祀的仪式邪恶淫乱。以色列人当年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曾经被摩崖女子诱惑，卷入了向基摩献祭的罪行中，神用瘟疫刑罚他们，使以色列人死了24000人。后来以色列人一提到摩崖女子都心有余悸。摩西律法并没有禁止以色列人跟摩崖女子通婚，但是明确地说明禁止摩崖人进入神的会众当中，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崖人不但拒绝接待他们，还找先知巴兰来咒诅他们。因此以色列人跟摩崖人结婚，不仅给自己带来了很多的不便，也给摩崖的配偶 将来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拿阿米一家四口因为躲避灾祸，满怀盼望暂别家园，寄居在摩崖十年，几乎把那里当成了自己的家。但是四口之家变成了三口，而且是三个寡妇，这让人感到他们的生活是不蒙祝福的。那么这十年的生活对他们有价值吗？我们是不是常常回忆过去呀、啊？反省我们自己的生活是不是有价值啊？回顾过去是为了开创未来，我常常都这么做。我们教会成立已经十年了，我人生中最好的十年留在了这里，我这十年的生活有价值吗？2012年6月16号礼拜六，我带领一批人在神学院我自己的宿舍里开始福音聚会。9月15号进入到刚刚建好的 TCC 这间教堂里来聚会。11月份我们加入了加拿大国家寄信联会，成为成员教会。12月份开始使用生命更新寄信教会这名字开展工作。1年以后的9月8号我们在这里开始主日崇拜，一直到今天。2016年我们拿到了加拿大政府的 CRA number， 我们有了独立报税号，成为法定的独立运作的慈善机构。这十年时间我们跟上百个家庭建立了关系，向很多人传福音，到现在为止一共有22个人在我们教会信主受浸。在疫情之前的时候，我们事工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了，那边两个教室有20-30个孩子，成人这边主日崇拜加上那个屋亲子教育课程40-50个人。正当我们满怀憧憬为了新的发展而计划的时候，灾祸降临了，新冠疫情爆发了。2年以后今天再回到这里，人少了很多。疫情期间我一直在反省自己，难道教会事工的不景气都是因为疫情的缘故吗？不是，我自己也有问题。首先我单身，但是教会里大部分是姐妹和家庭，我对他们的牧养和服侍有很多的困难，有很多的工作呀我做不了，我不能充分地满足信徒的这种属灵的需要。其次，由于教会的经济状况，我还需要做一些兼职的工作，这也导致我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到教会的事工当中来。第三，我的灵命还有很多需要提升的地方，比如忍耐不够，有人对我不满意指责我，我不能容忍。另外对人关心的不够，很多时候都没有很强的同情心和同理心。我在不断的祷告当中寻求圣灵的启示，我通过向神认罪明白神的心意，进一步能够悔改。所以灾难临到我带给我痛苦，但是也让我反思，深刻的省察自己，认识到自己的污秽和愚拙，然后在生活和服侍当中洁净和矫正自己。我想拿阿米跟我一样，经过了灾难不可能不思考，不可能不反省自己的问题，而深刻的自省和认罪是带领我们灵命更新的前提。灾难本身不是好事，但它却破碎我们，成为我们再次如鹰展翅上腾的契机。十年的时间没有白费，它是有价值的。这段时间我们都积攒了足够的人生阅历，也经历到了充足的属灵体验。对我来讲，我相信我在这里的十年职堂和牧会是讨神喜悦的。首先我很清楚这是神呼召我来到这里服侍他，其次我的工作结出了福音的果子，我的的确确祝福了不少人，我自己的生命也被更新了，不断地结出圣灵的果子，基督的品格慢慢在我身上彰显。最有说服力的是这十年时间神充足地供应我， 使我没有因为经济或者人员的缺乏而终止侍奉。神允许灾难临到我们，但灾难也不是没有好处的。神使用它来激发我们的进取心，预备我们的复兴。这是这个故事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第一点，神允许灾难临到我们。那么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的第二点是，在苦难中我们仍要敬拜神。二，在苦难中我们仍要敬拜神。拿米一家在摩押住了10年的时间，结果她丈夫去世了，然后她两个结了婚的儿子也去世了。死亡是很自然的事，人人都有一死。死亡提醒我们，人都是脆弱和有限的，我们掌管不了自己的生命，神才是掌管我们生命的主。圣经告诉我们，神关注他的子民。在诗篇103篇13到14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神知道我们生命是如何的脆弱，神也在关注着拿俄米一家。他不会不知道拿俄米的丈夫和儿子都去世了，实际上如果神不允许，没有人会死。所以神的子民会死亡，基督徒也会死亡，但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的。很明显，拿俄米的丈夫和儿子都不是自然死亡，他们英年早逝。通常对一个女人来说，最重要的事就是婚姻和家庭，婚姻和家庭甚至相当于她的生命。现在拿俄米的丈夫死了，接着两个儿子死了，白发人送黑发人，按照世人的常理来想，拿俄米的人生还有什么盼望呢？在故乡伯利恒，她丈夫家里应该还有产业，但是她家里现在都没有男丁了，就没有继承产业的人了。灾难接二连三地压在了拿俄米身上，要是普通人早就顶不住了，或许在万分绝望之下已经轻生了。但是拿俄米并没有这么做，他不但活着，而且还活得有盼望。路德记1章6节讲这么一句：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他打算回到故乡去，为什么呢？因为他得到消息了，饥荒解除了。但这并不是重点，重点是神眷顾自己的百姓，出手帮助他们消除了饥荒。现在我们可以推断，饥荒很可能是以色列人犯罪被惩罚的后果，否则10年以前为什么神不眷顾自己的百姓呢？经过10年的时间，以色列人回转寻求神的帮助了，所以神的祝福就再次临到了。所以拿俄米的心一直都在想着神，他之所以还有盼望，是因为他知道神掌管着一切，而他也相信神是那位公义良善圣洁的主。他相信103篇8到9节所写的，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更令人惊讶的是，拿俄米相信是神让她的丈夫和儿子死的。她劝两个儿媳妇离开的时候，她这么讲：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这句话实际是说，咱们三个都变成寡妇了，我比你们命更惨，你跟着我只会被我连累。今天我的境况是出于神对我的攻击。虽然拿俄米又悲伤又痛苦又愤怒，但他仍然相信神的主权。拿俄米对神的信心很强，他相信神对他所做的有神自己的计划， 虽然他不明白神的计划是什么，但是他仍然敬拜神。敬拜神就是将一切关于我们自己的事降卑，而高举一切关于神的事。我们常常觉得信心是靠着神的恩典不断的浇灌才成长起来的，我们常常忽视苦难的力量。其实没有任何经历能像苦难一样使我们觉悟出生命的脆弱和人生的意识。马丁·以色列博士 Martin Israel 在《医治性的痛苦》叫 The Pain That Heals 这本书中形象地描述到，苦难能打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见属灵生命比较深的层面。他称苦难为神的黑脸。苦难可以成为促进性格成长和成熟的通道。其实痛苦能够使我们认清事实真相，进而医治我们。可惜的是，我们在受苦的时候并不这么觉得。拿米的经历见证出，在整个苦难的过程中，信心的精髓就是谦卑俯伏在以为是击打我们的神之下，无论外在环境多么的险恶，仍然坚信他们都出自天父慈爱的手。拿米坚持敬拜神，其实他要回到伯利恒也是因为神眷顾那里，他要回去领受神的祝福，他相信神会赐给他祝福。在我建立教会的十年时间里，也经历了无数的苦难，最大的难处就是缺少同工。刚刚开始主日崇拜的时候，有一位来自新加坡的华人老姐妹跟她的先生在 TCC 参加上午的主日崇拜啊，英文崇拜啊。她先生虽然是华人，但她的母语是英语。这位老姐妹钢琴弹得非常好，于是我就邀请她在下午来帮助我们主日崇拜唱诗的时候伴奏。可是后来他先是因为文化的缘故无法融入到这个当地的教会里面去，他们就换了一间华人教会的英文部，这样呢他们就离开了，我们就失去了一位琴师，这对我的信心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后来我们不得不在敬拜当中使用网上的视频歌曲，在这件事情上我也经历了神的带领和供应。还有一位姐妹，从职堂一开始就是我的忠实同工。我忘不了2012年12月份的时候，在一个礼拜六的晚上，天降大雪啊，我们俩站在一楼的门廊里头等着参加聚会的人来。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离聚会开始的时间越来越近了，但是还是没有一个人来。我们透过玻璃看外边，雪不断的下，白茫茫的雪地上一个人影都没有。当我们觉得不可能有人来的时候，却陆续来了四个人，聚会如期开始。可是这位姐妹有一天也离开了，因为她的先生心脏出了问题，不得不做心脏移植手术，否则就没法生存。从她开始准备做手术到后来神奇妙的在合适的时间赐给她一颗合适的心脏，再到心脏移植之后的康复，都需要这位姐妹全力以赴地伺候她。因此这位姐妹不得不离开，这对我的信心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感觉自己就像失去了一条胳膊。另外一位姐妹本来在国内工作，但是她23岁的独生女儿在这里患癌症接受治疗，于是她来到这里照顾女儿。他女儿在我们教会受浸，在病榻上积极地向他传福音，而他很快就觉知信主了。就在他女儿离世前2周的时候，在我们教会受浸了。这位姐妹信主以后非常追求，积极参加各种福音聚会，聆听牧者的讲道，学习真理。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有一次我到公车站去接她，她在等车的时候随身带着一本圣经。我看见他的时候，他还在那儿自己读圣经呢。他的女儿埋葬在了这里， 所以他每半年就从中国到这里来住一段时间。他不但是我固定的同工啊，他不是我固定的同工，他有些时候跟我同工，但是他积极追求属灵的长进，却让周围很多人都佩服，也因此吸引了一些人来亲近神，来到我们的教会。2017年夏天，他要回国，我送他去机场，哎，回去了。回去以后，我就联系不到他了，就没有音信了。我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有一天我收到消息了，才知道他回国以后加班加点工作，突然心脏病发作离世了。这让我非常震惊，没想到这对母女这么快就双双离世了。女儿刚刚离世不到两年的时间，妈妈也离开了。我不断地问神为什么呀，但是没有答案。这位姐妹离世让我信心也再一次备受打击，这件事让我的信仰受到了很大的挑战。这我不断地经历这种痛苦的折磨，这种煎熬。我求问神，神不是你呼召我到这里来建立教会吗？为什么你把这些帮手一个一个都带走了呢？为什么不带得力的忠心侍奉委身的同工来到这里呢？苦难让我认识到我跟神的关系有问题，我认识到自己的祷告不够，因此不明白神的心意，不能按照神的心意行事为人。于是我就开始操练禁食祷告，每周有一天24小时，整天时间都禁食祷告，同时该生活该工作一切都不耽误。在苦难当中我坚持敬拜神，在绝望当中神仍然带给我盼望。在这里10年当中，我学习到最宝贵的功课，就是信仰不是依靠自己的感觉，而是神的应许。神说他爱我，他就是爱我，神说他会搭救我，他就一定会搭救我。这是在苦难当中学到的功课，我的信心在苦难当中不断地被熬炼，不断地在成长。我相信拿俄米也是这样，也因此我们能够继续带领别人学习信心的功课。就像一位牧师说的，主啊，求你赐给我力量走过死荫的幽谷，在山谷的另一头成为更有怜悯的人，是你更有用的见证，更能服侍我的弟兄。而拿俄米带领的最好的门徒就是路德。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二点是在苦难中我们仍要敬拜神。紧接着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三点，也就是最后一点，是神能带领我们由苦到甜。三，神能带领我们由苦到甜。拿俄米听见神在伯利恒眷顾以色列人，就打算回到故乡去。当他要动身的时候，两个儿媳妇也要跟他一起走。拿俄米的大儿媳妇叫俄尔巴，意思是颈项，就是脖子，或者说叫硬着颈项。小儿媳妇叫路德，意思是友谊或者友善。婆媳三人的感情非常的好，两个儿媳妇舍不得离开婆婆，可见拿俄米平时对他们非常的好。但是拿俄米不忍心让他们跟着自己受苦，就劝他们回娘家去，毕竟他们就是摩押本地人。但是拿俄米并不是从人情常理来劝阻他们，而是一开始就提到了以色列人所崇拜的耶和华真神。他这么讲，让我们一起来读路德记1章8到9节。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愿耶和华使你们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即使生活在摩押地，拿俄米一家也没有敬拜摩押的神基摩，而是一直忠心的敬拜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拿俄米不仅跟自己的丈夫儿子敬拜耶和华神，也带领两个儿媳妇一起参与敬拜。 恩待在圣经当中常用来表示人与立约的神之间那种永不改变的慈爱，这个慈爱波及到了全人类。拿阿米希望两个儿媳妇再次嫁人，他为他们祷告，求耶和华神祝福他们将来的生活。但是拿阿米和路德仍然舍不得他啊，俄尔巴和路德仍然舍不得他，舍不得拿阿米，他们打算跟拿阿米一起走，回到伯利恒去。拿阿米继续劝说他们，首先自己年纪老迈了，不可能再婚了，跟着一个穷寡妇生活只会陷在未知的绝境中。其次，即使他马上就能找到人跟人结婚，马上就能生出个儿子来，那这两个儿媳妇还能等孩子长大以后跟他们结婚吗？拿阿米这里讲的是以色列人的一条律法，叫做地娶寡嫂。也就是说，摩西律法当中有这么一条，一个人的哥哥如果无后而终啊，他死了但是没有后人，没有留下儿子，那他这个人呢，他必须娶寡嫂啊。这个人呢，他哥哥死了，他作为弟弟要娶哥哥的遗孀，以便为死人留后，然后跟他寡嫂所生的长子就被算作死者的长子，死者的儿子，这样死者的名分就保留下来了，就在产业上面有份。拿阿米这句话的意思是，即使俄尔巴和路德跟着自己，那这种情况也不可能发生在他们身上了，他希望他们离开他，追求一个更好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俄尔巴也不再坚持了，他跟婆婆吻别，回到自己的娘家去了。但是路德仍然跟拿阿米在一起，他留下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拿阿米有多好，他的信心集中在拿阿米所信靠的神的身上。路德讲了这么一句话，在1:16-17，我们一起来读。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路德坚决要跟拿阿米去伯利恒，因为他要跟拿阿米同属一国，都属于以色列，愿意做耶和华神的选民。他要跟拿阿米同拜一位神，最后他表明要跟拿阿米生死相依，否则愿拿阿米所敬拜的神大大的惩罚他。当人们宁可付上死的代价而追随一个人的时候，如果这个人不能够提供荣华富贵，那他吸引人的就是他的信仰。拿阿米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世人的眼中他可能是一无所有，唯有的就是对神的信靠，而这正是吸引路德的地方。很明显，路德相信有了耶和华神就有了一切。路德是一个摩押女子，怎么会对以色列的神有如此大的信心呢？因为拿阿米是他的榜样。实际上，拿阿米是路德属灵的导师。可以推测，自从路德进入夫家，就看见拿阿米一直在过着敬拜神的生活。敬拜神并不是仅仅唱几首歌，也不仅仅是读几段圣经，而是按照圣经的教导行事为人。拿阿米尽心爱神，也尽心爱人。尽管拿阿米不完美，但在他的身上，路德能够看到神慈爱、公义、圣洁的形象，因此路德相信这样一位神真实的存在。这位神是大能的，不但能够改变人，也能够翻转世界。这是路德始终不渝要跟随拿阿米的原因。路德记1:18，拿阿米 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两个人回到伯利恒，全城的人都被惊动了，大家看到了憔悴苍老孤单的拿俄米都不敢认了。接下来20到21节我们一起读，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住就是甜的意思，要叫我马拉，住就是苦的意思，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现在拿俄米心里是凄苦的，但是很快就会变成甘甜，因为神已经在过去10年里为他预备了甘甜的种子，就是路德。在基督徒信仰的旅程中，无论我们感到何种绝望，都仍然有希望，因为在我们还没有觉察到的时候，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希望的种子。在路德记接下来的章节里，拿俄米继续指导路德，跟他们本族中一位近亲波阿斯相识，并且在割大麦的时候，两个人进一步的认识，后来结婚，不但使拿俄米夫家的名在产业上存留，也使自己能够颐养天年。遵行神的旨意，爱神爱人，最终使自己大蒙祝福。在过去10年的服事当中，我也深深地体会到神所预备的希望的种子。比如我在一次宣教的培训当中啊，做讲员，我遇到了于露露姐妹，然后跟她分享职堂的意向，请她参与跟我同工。神奇妙地带领这样一位母语是粤语的姐妹来到我们教会帮助我，她有很多的恩赐和能力，成为很多人的祝福，实在是我大能的榜例，感谢神。还有郭子豪弟兄，就是今天我们带领崇拜的主席，神仙带了他的一个朋友来我家做我的室友，又通过他把郭子豪带到了我们教会跟我们一起服侍。那郭子豪弟兄也是又聪明又有才能，又愿意追求灵性成长的信徒，所以特别在儿童事工方面，每个孩子都喜欢他，感谢神。就在2年以前，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神把他早已预备好的一位姐妹从美国带来参加我们线上的聚会，这位姐妹就是我们教会的师母赵辉姐妹啊，现在后边哄我儿子呢。她听了我以前在艰难困苦当中服侍的那些讲道的录音，她欣赏我，愿意结识我，跟我建立恋爱关系。但是当时我并不认识还在美国的她，这颗希望的种子要如何扎根在我的土壤当中呢？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新冠疫情来了，线上聚会解决了时空的问题，我们不但结了婚，还现在还有了一个儿子。对张辉姐妹我也有太多赞美的话啊，这并不是因为她比别人更好，而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起，我对她更了解。神也使用她带领我和我们教会有苦变甜。在座诸位也有人跟我认识很多年了啊，有些人甚至已经认识10年的时间了。我相信神也是，你们也是神赐给我们希望的种子。我在等待有一天种子能够发芽，结出甜美的果实。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尽力耕耘，让种子健康地长大。这不仅仅是为了神，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其实基督教啊，有史以来生命就是这样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来的。在提摩太后书2章2到3节啊，保罗对提摩太讲这么两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神带领我们一起走天路，一起服侍他，也一起经历生命的起伏，经历苦难，但是苦难使我们在灵性上成长。 最终甘甜的果子会从苦水的滋润当中成长出来。生命更新进行教会过去的十年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要不要在将来的十年里继续努力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感谢主带领我们今天在这里回顾教会建立十年的经历。我们走的这一条服事的道路虽然艰难，但却是恩典之路。神，你的脂油、你的恩典、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就像先知哈巴谷所讲，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又使我稳行在高处。神，你掌管万有，有了神就有了一切，与主同在，不惊慌，不惧怕，有盼望，好得无比。求主继续祝福我们教会，让我们学习爱的功课，爱神也爱人，在爱中彼此建立，在爱中共同成长。求主带领你属灵的精兵继续在这里为你打得胜的仗，为你得人如得鱼，成为万人的祝福。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